嗨，大家好，我是 Evie，
我是 Raya， 欢迎来到。
我们上一集讲到第一季的大结尾。没错，第一季的大结尾。于是我们这一集呢，要来进入第二季啦。
对的，
第二季的第一集，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 Rose 回来了，在第二季的时候回来了。那一样剧情，我们就不跟大家
多
聊。没错，我们直接切入我们想要讨论的项目。如果大家有看过影集的话，应该都知道，就是有一幕是 Rose 跟 Rachel 在阳台有一个小对话。那在小对话的过程中呢，Rose 就跟 Rachel 前情提要说，就是他们接下来对话会不会是那种，朋友分手啊？然后结果我是朋友，然后我去讲他另外一半的坏话。
另一半的坏话。
对，结果两个人和好之后，弄得大家很尴尬。在这里，我们想要讨论的是说，到底要不要讨论朋友的另外一半？
要不要讨论朋友的另外一半？我觉得这有就是两个条件，就是先要条件是，如果朋友问你的话，那就是可以讨论。那如果朋友问你的话，那就是先不要，除非说你们很熟，你们已经是认识很久的朋友，然后对对方彼此很了解，的话，我觉得那就可能可以先跟他小提一下，说我觉得你的另一半可能有一些什么，我看到的问题，跟你讲一下，没有恶意，就是跟你讲一下，所以我觉得就是要看，主要还是要看。跟朋友的交情有多深，跟看时机。如果你在他们两个吵架的时候说，我觉得你们真的很烂，跟他分手了，这样是蛮不好的。除非说他的另一半真的是什么家暴，或者是动手啊、情绪勒索那种，真的是不好的话，说恐怖情人就算了。那如果可能就只是两个小吵架，然后就这样子讲话，我觉得这样有点针对性，不太好了。所以我觉得讨论朋友另一半，可能要。看个时机，看双方的交情，但不要就是先说啦，我觉得这样有点不太好。
对，可以跟大家举个小例子，
小例子，
就是、没错，就是我们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我们两个人有另外一个朋友，然后也跟我们都很好，那我们就有一天约出来一起吃火锅。那这个
吃火锅，
对啊，我们那天是吃火锅。
对，
那这个吃火锅呢，就是包含了那个朋友跟、
A 朋友的另一半，
对 A 朋友的另外一半。那我们就是在家煮火锅，不是在外面，所以在家自己煮的话，就要弄食材啊，或者是洗碗啊，整理，反正就是做一些里里扣扣的事情。那他A 朋友的另外一半那天到场之后，
我们称之为 B 好了吧？
好，好 ，B 到场了，我们称 A 的另外一半叫 B， 对啊，那 B 到场了之后呢，他的就是一举一动，感受不到就是他有善意。也不能说热情，不可以要求每个人都要热情，就是你感受不到
他
的善意，不开心
啊！对对对对
对，你会感觉到
他
好像
不开心，而且他们两个是有一点点小迟到了。
对对对，在有点迟到的状况，但是因为 A 很常迟到，所以我们其实都蛮习惯。对，但是现场那个 B 给我们的感受就不太好。但是那天结束，
他自带一个哀愁的气场。
对，我们就一直在猜说，他们俩是不是来之前可能吵架还是什么的？但总而言之，那天就弄得大家心情不是很好的解散。在过了 我们事后也没有跟 A 说什么，因为我们想说可能，
哦，对，而且那时候还是我们第一次跟 B 见面，
对对对，
然后我们很兴奋想说哇终于要见到对方的另外一半，结果整个大失落，然后就觉得好失望，怎么，然后真的是交谈啊聊天什么都没有，
嗯，
零互动，就是，整个人，对，然后一直滑手机，
没错，
吃饭的时候一直滑手机，哦，
对，然后大家就弄得很尴尬，然后我们其实事后也没有去找 A， 就是问说为什么，我们是一直到了很久很久以后，
我们隔了半年吧。
哦，对，好像有半年哦。
对，半年以上。
对，隔了半年，然后我们在就是某一个闲聊的场合当中，算深度聊天啦。我们那天聊的东西还蛮深入的。
就是，
好，那我们那天聊。聊很多，那我们从几点啊？可能晚上六七点，
没有没有，我们从十点，应该说我跟你的话，我们大概中午就开始在聊天了，
对，
然后 A 是到晚上十点十一点吧才加入我们的聊天，
嗯，没有错，
然后我们聊隔天的六点。
对，六七点，
我记得隔天是中秋节啦。
哦，
对，半年，
对，半年，半年，没错。去年的中秋节哈，然后吃火锅是在去年的年初，
二月，
比如说去年的
那个一月底二月初那边。
对对对，那事隔大概半年，我们才去讲说，哎，这个问题，
嗯，
没错，所以才。我们才想说，嗯，讲另外一半，就是我们才跟他反映说有，
这个，
我们那天看到的有这个问题，所以才说，嗯，跟要讨论朋友的另外一半是要看时机的。
对，因为那时候是整个，因为我们那时候讨论的东西其实已经到有点就是深入了，然后在要了解对方彼此的想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就要提一下，因为对我国的影响很大，我那时候真的是被他影响到心情很糟，那时候想到还会生气，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跟他提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点我真的是蛮不爽的，然后我们提完之后才就是化掉那一个结，就是化掉那一个不爽的整个感觉，但是那个状态下是我觉得就算我们认识那么久，我觉得还是要看时机，
嗯哼，哦，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一集，其实我还有另外，一小段，我们觉得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讨论看看，就是 Rose 拿着电话，然后一直在那边说，哎，你先挂，啊，不要，你先挂，
哦，这个，他在跟他，对，电话中的另一个人。然后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觉得好烦哦，
没有错。
这时候让我们想要讨论，就是有没有什么举动是你不是当事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很讨厌或不舒服；但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你就会觉得不会啊，很浪漫啊。例如说情侣之类的，就是做你知道，例如说那个电话你先挂，跟你不要你先挂，那个就是一个。你在做的时候你觉得说哦好甜哦，然后你不是你在旁边看，你会觉得说真是够了，真是够了，
到底够不够
啦。对，那你还有想要什么？就是
还有想要
你看到会觉得很恶心，但是如果你是当事人就不会觉得恶心。
那个啊，通常啊，这个应该是都是有做过研究的，就是你如果跟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你的声音会改变，自己会不知道，声音会改变。可能我不知道男生女生是不是都会，但是女生普遍都有这个情况，
会想要装可爱，
装可爱
可是
啊，
我觉得
撒
没有到装
娇。
可爱，有时候会是就是想要耍一下可爱嘛，
就是有点
有
难
时
一
候
下，
嘛，
真的难
对
一
对
下。
对。但是如果你是就是在旁边看，你就觉得说，你看他声音又变，他声音又变。
对，就是他说那他是怎样，他是怎样，是怎样。
不是都会有那个吗？就是很多那个迷因图都会做那个电话一接起来，可能那个姐妹在聊天都是聊就超随便，然后声音很低啊，然后男朋友电话一接起来，喂，宝贝，怎么了？然后就哦，你怎么不给一条绳子去上吊的？没有看到。
不要怀疑，这个应该大家普遍都会遇到了。
然后还有那个啊，还有那个在外面喂人家吃饭，喂对方吃饭，我
超
都会说
恶
：“宝贝，我喂你，这个给你吃，这个给你吃。”我觉得
好
我最不喜
饿
欢的，如果说你就不要哪一天你真的谈到恋爱，你在那边问人家吃饭，奇怪，这话不要说死，我跟你
不
说。
要立 flag。
对，因为你知道我最讨厌看到那种就是。例如说，男朋友要喂女朋友吃东西，女朋友就说没关系，这个你吃啊，你不是很喜欢吃嘛？男朋友就说没有啊，这个你不是也很喜欢吃吗？这个给你吃啊。然后女朋友就在那边说不要啦，你吃啦。然后男朋友就说没关系啊，我要喂你吃的啊。然后两个人在那边推来推去，我就觉得说给我啦。
跟电话里先挂是一样的意思啊。
对啊，然后在那边不要啊，这个老师就你们你要你就
放
吃，
下，放
对，
下，
女朋友
卖
会说
家，
给我。
龙卖家。
那种真的是会生气耶，
对。
但是如果我觉得我是当事人的话，我应该会就是，
怎
他
样？
说这个你不是很喜欢吃吗？那我就说这个就给你，我就放他碗里面去。如果他不要的话，我就把它吃掉，食物不要放人。我妈说不要玩食物。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也都有看过的画面，就是可能男女两个人，然后可能坐捷运，然后是交通工具，哎，大
哎，
众运输。
为什么是男女两个人，不能男男跟女女嘛？奇怪了，
可
你
是
性
我
别
要
歧
说，
视？
没有，我要说，我看到男男跟女女，我会觉得很可爱。
哎，不行，超级歧视哦！
可是
男
我
生跟
看
男
到，
生会觉得说，可爱，然后
对，
心里就会觉得说，去旁边开房间。
就是你如果我自己如果看到一男一女跟就是异性跟同性都是情侣的关系，然后都在公众的场合做比较亲密，就可
亲
能
密的行为，
对，可能在就是玩啊之类，就是接吻。我看到同性，我会觉得好可爱哦，然后会有一种那种从心里面甜到外面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
哦 oh.。
觉？我会有这种感觉。像我今天在就是在外面，然后就应该算不知道算什么公园嘛，然后我就看到我前面也是一对情侣，然后是两个女生，然后两个走路的时候手
天
算
天，
半牵，然后就有点
嗯，
勾手指的
啊，好
这种，
可
然
爱
后我
哦，
走在后面，我就想说天哪，太可爱了吧！那种甜甜
嗯，
的，整个心里甜甜的感觉。然
那
后
如
就
果是异性，然后在你前面这样子，
然后想说是怎样，牵手牵好。
现在是这样子，是不是？哇塞，哇塞，现在已经开始没有什么。同不同性的问题，还是歧视异性恋的问题啊？
是啊，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那么觉得啊？但是我都会看到同性，我就会觉得哦，甜甜的。
我很喜欢看到男生跟男生，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两个，就是那种健身工厂出来，两个都练很壮，然后两个就是会互相依偎，然后就是他们两个练得很壮，可是他们两个表现得像小男生，你知道吗？
很可爱。
我就觉得，哦，咚咚咚咚。太可爱了吧！
超级可爱，
所以就是同性就世界了，
没错，好奇怪的结尾。
对。 好，那我们跳到下一个下一集，我们的第二集，就第一集我们讨论完，第二集的话，第二集我们有一个想要讨论的点，就是讨厌的人就一定要喜欢吗？或者是尝试接触、嗯、因为我自己对于讨厌的就是，如果说我跟这个人相处起来我不喜欢他跟我相处的感觉的话，我会很去避免跟他相处的时候，就是能避掉我就避掉，我不会想要再多花时间跟他相处，或者是除非不得不，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想要跟他接触、嗯、因为我觉得就算他哦，可能别人会觉得说啊，其实人很好啊或什么的话，他那个我不喜欢的点我就是不喜欢啊，那我没有办法去妥协我讨厌他的点，
嗯，
然后去接受这个人，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不喜欢的人或者是我讨厌的人，
嗯，
除非这个讨厌是我可能片面的讨厌，第一次相处我觉得哦不喜欢的话那就算了，可是如果说我可能真的跟他相处上他在谈吐啊或者是想法上面我不喜欢的话，那我会很跟这个人会就是减少很多的接触跟讨论、
嗯、
然后谈话也会减少很多，
嗯，
我自己对于讨厌的人我不喜欢、嗯、
那我的话就是我的话讨厌的人要说 我觉得我自己讨厌的人其实算很少，所以在面对每个人，但我觉得你应该比我多啦，
一定的，一定的。
我这么随和，
我明明也很随和，
有吗？
对，对你的没有。
啊，不管，反正是如果有就是某些人，然后他有一些我比较不喜欢的点，一定有这种人，对，但是我会让自己就是在接触的过程中我还是会尝试接触，然后会找到一些我觉得比较可以接受的点跟方向去相处。假如说我今天很不喜欢这个人跟我一起工作，对啊，那这个人不是说我一定要在工作上面跟他有接触，那我可能就会换成说，那我们就是以朋友的方式相处。那说不定朋友的这个方向来讲，我就比较能够接受他的这种感觉。就是在
哦，
在工作上面
方面的话，我觉得
嗯，
这个我可以。就是如果是如果说我可能跟他在朋友的方面我没办法跟他相处，可是工作上面的话我是可以跟他相处的，
嗯，
但是我的那种讨厌是我现在想到我讨厌的人是那一种例如说我遇过一个是他讲话很没有礼貌，然后他会觉得就是、嗯、他的没有礼貌是会揍人家，就是车被车撞啊，他但是会说他长那么丑他怎么不去被车撞一撞，那种就是这种话，然后我现在会觉得说、嗯好不喜欢哦，可是我跟他没有很熟、嗯、我就觉得说我不想要，就是可能他其他方面我觉得很厉害，但是他光这一个想法我就不能接受跟我当朋友，
嗯，
然后还有遇过的是会对我言语骚扰的，
嗯，
那一种我也没办法接受，就是他会让你，就是我在跟他相处上面他会让我打从心底的不舒服，
嗯，
但是就是他做的行为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会觉得哦好不舒服，所以那种东西那种讨厌是我就是真的是打从心底讨厌，不是说我不喜欢你的哪一个、嗯、我不喜欢你跟你相处上面哪一个方面的话我就去找其他方面跟你相处、
嗯、
是因为他整个他的就是整体感
嗯
是我会直接就是身体排斥，所以我没有办法、嗯、就是对于这种讨厌的话我的讨厌人是这种，所以我会没有办法就是在是想要跟他接触，
嗯，
但如果说换方面，可能事业工作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会尝试看看，但是如果是就是我直接心里排斥的话，那我就会觉得不行，
嗯，那可能
我
是还没有遇到这种，
因为我遇到的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那时候他对方是男生， 然后一开始我们都是像朋友一样这样相处，然后在相处的过程中，他就会，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习惯性，他会去称赞人，但是他称赞人的感觉是，例如说，哎，你长那么正，应该很多男生追你吧？我觉得你长得很漂亮啊，那么你去那些男生应该很喜欢你啊，是不是？或者是就是他那种他是想要称赞你，可是他称赞方向很烂，会让你觉得不舒服。又或者是因为我们高中是读表演艺术学校嘛，然后我们表演者有时候换衣服，我们都在布幕后面换，就是我们里面会有穿，可是我们换其他衣服的话，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在换一件衣服，然后另外女生帮我换，然后他就拉开布幕说需要帮忙吗？你知道当下那种感觉，他是好意，可是给人家感觉是觉得说，哦，就是不喜欢，对，就是太多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然后他给人家给我的感觉，给我朋友的感觉，就是我不是单纯我一个人，就是我朋友也这样觉得。他们就我们就是他给人家感觉是那种很油腻，然后恶心太多了，所以那种东西是我就是没有办法，我会想要去看他可能。哦，在哪方面很认真很上进，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就是我仅止于欣赏，但我不会去跟你接触，这样子啦。但所以我就觉得说讨厌的人就是讨厌，他真的没有什么，就是你没有必要，除非说是必要性的，那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自己觉得说不，没有必要去跟讨厌的人相处，除非说是可能工作上啊，或者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的话，那就是可以去接受，但是如果他跟你没有关系的话，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在他人身上，你可以去往你喜欢的人身上，然后找出更多你喜欢的点，或者是你找出你可能不喜欢但是你可以去就是
调整
自己去思考的点。对，
那其实我们这一集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点，
多小？
就是我真的觉得这点蛮小，就是我会觉得友情的包容度好像比爱情的来得大很多。
你说友情的包容度比爱情大很多？哦哦，我觉得会耶，就是对啊，就是你如果是朋友间的包容度。我觉得可能看人或者是看事情，但是我觉得多比较多的事情都是对友情的包容度比较大，对爱情的包容度比较小，就是我觉得是范围性的问题。
我举个例子，
嘿，你说，
举个例子啦，就是因为通常呢，我都会说我很想睡。
通常哦，不是通常，是每一次。
每次，反正就是我们的对话当中，我一定会讲到这句话。
对，我好想睡哦，刚吃饱饭，我好想睡哦，然后刚睡醒，我好想睡哦，刚洗完澡，我好想睡哦，
刚下班，
你要什么好想睡？
好想睡，
好想睡哦，
无时无刻，
气死我！但是。这个就会很有感，就是例如说像是你每次都会说什么，刚吃完饭你就会说好想睡，这种东西我就听到会觉得说妈的这个废物。然后就会你要睡就睡啦睡啦，或者是跟你说不可以去睡，然后跟我讲完这个才可以去睡，但都会是在就是欢乐的状况下。但是如果说是另外一半跟我说，就是例如说另外一半在跟我相处的时候，他可能刚洗完澡或刚吃完饭，或者是在讲话的时候说我想睡，我就会觉得说怎样，跟我相处很无聊嘛，你是不是不爱我？你是不是对其他事情没有兴趣？你是不是没有把就是独特性放在我身上了？我是不是已经对你来说不特别了？然后就开始
太多，
开始想很多，然后就会往那个负面情绪走，你知道吗？或者是往比较负面的方向走。你就会觉得说你是不爱我了，当下这个是你就是不爱我，虽然就是很反射性不是真的，但就是你知道你是当下就觉得说，你讲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你不会想到他真的很累， 你就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会有这种是差超多的、欸、然后我就就是还是会哈，你就去睡啊，就是不是有很多都很喜欢在那边装，就是不能说很喜欢装，就是有些可能就是体谅说那现在你去睡啊，然后睡完就是他那我真的去睡了，然后就会想说，然后就会打一堆什么，我知道你可能真的很累，但是我也是想要请求一些你的什么关心啊，我也觉得我也有时候我也很累啊，但是我还是花很多时间跟你相处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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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不是那个女友的简讯一长串。但是朋友就不会啊，朋友就是你要睡不可以睡，不可以
强制，
他还是会叫他去睡，但是还让他去睡，对。但是他去睡之后，你就是你知道，如果两个都相同情境，朋友说我很想睡，然后你就你真的很废去睡了，然后我就会去做其他事情，
嗯嗯嗯，
然后不会去想太多。那、嗯、如果是另外一边跟我说我很想睡，然后我就说好吧，那下个关系很累，你去睡啊，然后。语音一声音都要变了嘛，然后去睡之后你就开始想很多事情，然后就是想说他今天真的很忙，是不是不爱我，会这样子。虽然这个状况是不好的，但是包容度的方面真的差很多。
对，真的是这个方面真的是差很多了。
对啊，
自己
好，那就是你对、嗯、小小的点提完，
对，小小的点，
我们还有一个更小的点要提。
对，自己还有一个更小的点，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算东西。对，
我不知道，
应该算，
我不
好不管。对，就是有没有喝过？不知道有没有尝试，就可能。那种舔一两口也算的那种，就是有没有喝过母乳
啊？不喜欢。不觉得、
这个、
你不觉得问到这个问题当下会觉得说谁没有喝过母乳啊，一定都有嘛。但是你要想我们如果长大后，就是你可能十几岁、嗯、不能说十几岁，二十岁你成年过后，你会不会想要去试喝看看、嗯、我就不能到有没有喝过母乳，是你会不会想要喝看看母乳？
对，就是舔一两滴的那种。
不会 ，no， 哦，好恶心哦，我不行。你知道，你只要我不知道男生，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乳房对男生可能会是个诱惑性吧。但是我是没有啦，我只要想到，你知道母乳的成分是什么？母乳成分就是矿物质啊，然后牛磺酸一些营养成分。
嗯，
你想要吃那些营养成分，吃粉或者是吃。就是健保健食品，不要去喝母乳，因为我觉得母乳哦，不行，我想讲好恶心。母乳就是你要想，它是从乳房、
嗯，
然后分泌出来的汁液，所以那个算是人的体液吧。
嗯，
那你会想要去舔对方的汗吗？不要说性癖，你会正常，你会想去舔人家的汗吗？或者是哎、欸，我想要看你的尿。不会，不会，你觉得不会，不会，就算它喝起来甜甜的 ，no，
有够反抗，
我不行，我觉得太恶心了啦！你那种情趣，我跟你说，性癖真的是除啊，但是母乳、欸，哎，你就想，它是从乳房然后开始分泌出来的体液，然后切成一袋一袋，然后。你要喝的时候，你就会浮现那个乳房的画面，然后就会分泌浮现那个乳房乳头在分泌乳汁那个画面，就不行，我不行。虽然牛奶也是牛的乳房挤出来，但是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
好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哈，有没有？
你会想要
有有？
你会想喝吗？
我其实有，也不算是很大。就是之前在帮，就是那个什么，通常妈妈都会把，就是用挤乳器，因为她一定要把就是母乳挤出来，不然，对对对，不然乳房会肿胀，然后会很痛，
不舒服，
然后会有时候甚至好像会结石堵塞吧， 所以他一定要用吸乳器把那个母乳吸出来，然后吸出来之后呢，就要把它装成一小袋一小袋，然后并在冷冻库，然后小朋友要喝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对，解冻，然后要就是预热过，然后再给小朋友这样子。可是这种是热过之后给小朋友之前，
要先确定温度，
对，要确定温度，就跟泡牛奶是一样的意思。
我不行，
你泡牛奶是不是都会？
我
会测温度，
就是热过母乳，然后滴在手上之后，我觉得这个温度可以，我就拿去冲掉了。
好笑，
我没有对他，我没有想要对他做任何尝试，
因为我有时候会说，我有时候会问，因为像是之前在帮我阿姨顾小孩，然后我就问阿姨说，这母乳是可以试的吗？她说可以啊，
可以试的吗？
对啊，我就滴一两滴，就测温度啊，滴一两滴，然后就舔舔看这样。
哦哦，所以母乳喝起来是什么味道？
母乳喝起来是什么味道？我觉得比算是蛮新的。
所以你和你阿姨的提议吗？
对。蛮新的。
哦，因为那个它里面富含矿物质，而且我跟你说，其实我虽然很对母乳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抵抗，但是母乳是很神奇的东西，因为它的前期、中期、后期，它人体所分泌出来给小朋友的东西是不是会就是成分会
改变
的？
嗯，
对对对对对，这是很神奇的东西。但是 ，no， 不要尝试。但是你的腥味是什么腥味？血那种腥味吗？
不是不是，就是乳
矿物质的腥味，
乳
的
腥
味，
对。
羊
就是羊奶
味那种，
有点类似羊奶的那种腥味，但是不会到就是羊的味道这么夸张。
啊，我很喜欢喝羊奶，可是我不能接受母乳。
啊，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对。
不过，
大家可以
下一个点，下一个点。
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如果有机会，你的有机会是清肠还是喝加热过的？
那是。如果有想要情趣方面，或许清肠是可以的。
不行不行，好，够了够了，我们下一点，不是下一集，下一集。
好，下一集下一集。
我需要平复一下心情。
你平复哈。下一集，这是第三集。这第三集其实我们主要想要讨论的一个部分是。在上一集预告就有跟大家先说过，还没听上一集的可以去听上一集哦。
上上集
没有错。那么中间还卡了一个，我们就是六人行特别篇，
期待一年。
没错没错。那这集还有一个第二季的第三集，有个想要讨论的就是。自信到底可不可以影响事实？
就是如果听上你知道，我后面做结尾是做那个恶血的那本书，那一个矽谷的发明家。那这边我想要提的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地平说，就是地球是平的。虽然这个理论可能在某些人听起来会觉得啊什么东西，但是地球上某一部分的人是真的相信地平说的，就是地球是平的。他没有提出很多理论。就是他们相信地球是平的，但是我们用宇宙啊卫星啊我们的仪器去观测，我们地球真的就是圆的。那我们在地球是圆的这个是事实的时候，地平说的人他们提出地球是平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比较好奇，就是自信可不可以影响事实，就是他们就是这么自信的相信地平说，那有没有办法影响地球真的是圆的？没有办法，就是自信没有办法影响事实，但是会影响人相不相信。如果你今天相信地球是圆的，但是有一个地平说人跟你说，哎，地球真的是平的，我提出超个理论，什么谁谁理论啊，然后公式啊，算出来地球真的是平的，你有没有可能会去相信？你会不会有点动摇？会吧，多少都会有一点吧。那就是这就是会影响，它不会影响事实，但是会影响你相不相信。那我们再往下深入讨论的话，就是当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时候。事实还会是事实吗？你觉得？
当所有人都不相信，如果以刚刚说的地球是就是地平说的这个 我们以这个案例来讨论的话，当所有人都不相信的时候，当所有人不相信的意思就是说，当所有人反之就是对，反之就是包括任何当事人都相信地球是平的，这就是所有人都不相信地球是圆的。那但是从我们目前的角度来看，因为观测出来的结果地球都是圆的啊，事实是事实还是事实？对，事实摆在眼前。对，那如果所有人都相信地球是平的，那地球还是圆的吗？就地球是圆的到底还是不是事实？可能有点混乱。
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如果你真的很好奇地球是不是平的，当你在可能算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以实际案例来说好了，你如果从中心点，地球中心点，然后一直向东边走，你会回到中心点，对吧？你不用绕方向，或者是你完全走到无尽的地方，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哎，地球应该不会是平的哟。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去做一些研究啊、实验啊，套一些公式出来的话，你自己去想，或者是像我们可能不知道地球是平的还是圆的时候，我们就会往宇宙去探索啊。那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哎，地球其实是圆的哦。那那为什么还是会有很多人会相信就是那些不是事实的假消息、假新闻？我觉得这就是很吃我们的试读能力，就是你知道那时候总统选举或者是市议员选举的时候，最常放出来就是假消息，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放假消息出来啊，例如说谁贪污了什么，或者是哦他做了什么事情，那都是假消息，但是人们还是会相信，是因为我们比较偏缺少试读能力。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业者反而还开发了什么，就是把这个消息贴到他的网址，贴到他的那个留言那边，然后你传出去给他，他就跟你说这个消息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就是我们的试读能力还要就是请人家鉴定。对，就变成说我们的试读能力偏比较弱，那就变成说我们需要的是加强我们的试读能力。你当你看到一件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很多 IG 会有很多那个，例如说你知道吗？其实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哦。就是你当下看到的时候，或者是你知道其实喝咖啡根本不会提神哦，或者是你知道喝咖啡越来越想睡哦，这种东西你看到当下就觉得哦真的耶，或者是哦真的吗？你就相信了，可是你没有真的去找。就是我们所太容易被人家说服了，你没有那一个求知跟试读能力。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培养就是试读能力，你就不会被就是那些可能你不确定或者是你不知道的理论或者是假消息欺骗啦。
没有错，
所以我觉得试读能力很重要，我还在慢培养，
大家都应该要培养。因为现在网络上就是因为网络发达的关系，所以都会充斥着很多新讯息、
新弹射，
就是新，我只能说是新讯息，因为你还不能确定那到底是真的假的。对，所以你只能说你会一天当中你会接到非常非常多的新的消息、新的讯息。那要怎么从这些讯息当中判断什么东西是该相信的，什么东西是不该相信的，就很吃每个人自己的试读能力。所以大家都该培养这个能力。
这是我们的重点之一，就是每个人都要培养试读能力，慢慢加强了，就是多看看文章，然后不要一直被假消息骗。
不要太容易相信了。
对，你要有一个，不是说你要都不相信别人，是你要先了解，不是别人跟你说你知道这样吗？你就哦是怎样，你要先去了解，就有点像是那个啊，大家不都认识人的时候，你要不要用听的去认识一个人，你要真的去跟他相处，才会把认识一个人。这样类似试读能力吗？
我觉得识读能力就
变
指的是就是资讯判断。
对。
对啊，所以如果你就是加强自己资讯判断的能力。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一集那个还有第二个想要讨论的点在于说自我认同跟自我不认同。我觉得自我认同跟自我不认同，追求的不能追求目的，他们着重的点不一样，就是你往外扩散也不一样，你往内扩往内探索也不一样，因为自我认同，如果你自己认同你自己的话，你慢慢的去你把自己基础建立好，的话，你再慢慢把你的自我认同建立起来，它就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地基。例如像牛顿那时候被苹果砸到头的时候，他是开始去想，是不是有地心引力啊？地球是不是有引力啊？然后就开始找，然后就是推测出很多。他开始这样子想，然后慢慢建立起来。他把这个东西建立起来之后，他把它往让大家让更多人知道，他让他这个理论是真的确定，地球真的有引力耶。所以他有点像是把自己的价值往外扩散。他如果当初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去多想或多做研究的话，那就等于说他就是这样子而已，他就没有在就是大家不会知道地心引力是牛顿发现的。对，可能是别人，所以我觉得自我认同在于说，你把你的地基打得很好，
没错。
当别人对你有其他质疑或者是不信任的时候，你可以很自信，或者是你有很足的资料去跟别人反抗，就是你可以足以抗衡，你有办法把自己的地基踩稳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自我认同是比较偏向于把自己的价值往外扩散，就是自己的价值在这边了，在一个基本底的话，你再把它往外扩散，然后再慢慢建立起来，就是由自己开始的。但是自我不认同的话，就会变成说它地基好像就是建得很随便，很不稳，例如说你的自我不认同在于说，当你听到很多假消息的时候，你都把它全部丢下，你也没有要去管它是不是假消息，你就是全部把它集起来之后，然后当别人问你，这个真的是真的吗？可是什么什么什么跟什么什么这样不对吧？你就会完全质疑自己，然后不知道这还是对不对的。你的地基很不稳的话，对你的，如果你的地基很不稳的话，你在被别人打击的时候，你会很容易整个垮掉，因为你自我不认同的状态下的话，你是需要透过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不是自己去证明自己的价值。我觉得是自我不认同跟自我认同的反差很大啦，就是他真的就是对立面，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说到要加强我们的识读能力，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好好的，不能说好好的，我们就是其实也是从小到大一直都在建立自己的自我认同感，不要被别人的价值观，或者是不要被别人的信念打击到自己，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不要被别人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没有错。
因为像很多人都会被那个价值观影响啊，大部分什么三观要很合嘛，但是很多人会被例如说谁谁的价值观，例如说你相处在一个大家都要买名牌包奢侈品的时候，你当你拿着一个自己的小包包，可能没有牌子，路边他买的，你就会觉得说怎么办，这样好糟糕哦，就是我好像很烂，我要不要然后所以这时候我就会花钱然后贷款或者是刷卡然后去买一个名牌包包，然后让自己负债。就是这等于算是就是你要透过外在价值来建立自己。但是如果你今天自我认同的话，虽然你拿一个100块的包包，那也没有什么啊， 你的价值不是在这个一百块包包上面，而是在你自己身上，而不是外在的东西。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自己的自我认同感建立起来的话，在你往后或者是生活上啊、事业上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嗯，没错，
甚至谈吐。
嗯，所以这边帮大家做一个我们两个就是认为关于自我认同的小整理，就是我们认为说自我认同它其实是把自己的价值向外扩散，那自我不认同会透过别人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嗯，
所以要尝试的把先觉察，就像我们前面一直说到的，先
觉察
自己是哪一种，然后再慢慢的转向、嗯、你认为是好的那个方向。没错，那我们下
第三集就到这里了。
没有错，我们要进入我们的下集预告。我们下一集，下一集预告是第二集的四五六，对，
嗯，
这三集其实各有各的主题。
第二季的主题蛮多的，它不像第一季会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
嗯，
第二季的主题它是一季一集一集一集，然后是它的主题多很多很多，然后主线还是在走，只是说主题差出来很多。
对，
因为我们人物都已经介绍，基本了解了啦。
嗯，就是接下来是建立人物跟人物之间的关系，然后还有每个人物的故事。嗯，
那我们第一个下集预告啦，第一个下集预告就是不可告人的秘密。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可能告人的秘密，
好像很耸动一样。
真的，我觉得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种东西超级诱人。
嗯嗯。
然后第二个是友情跟金钱的关联。
没错，在第一季我们其实讨论过友情跟爱情啊，
嗯，
然后好像就主要是友情跟爱情。对，那第二季讨论到了友情跟金钱的关联性。
嗯，
对，那还有一个
第三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意想不到的过敏源。
嗯，就是大家有没有一些
有什么
神奇的过敏源，
对，你 听到会觉得啊，你对这个东西过敏。
对
对，例如说我对渣男过敏啊，这种东西。没有，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对啊，可以。
但我觉得不可告人的秘密很有趣。不可告人的秘密，你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杀过一个人。我杀过一只蚂蚁。
觉得问号。
这个问号好啦，没关系吗？
好啦，那这就是我们的下集预告啦。那如果喜欢的话，欢迎订阅、留言、加五星评分给我们。
我们的收听管道有 First Story、 Sound On、 KKBOX、 Spotify、 Google Podcasts 跟 Apple Podcasts。
也欢迎到 IG 搜寻 VIP of Hell 私讯留言给我们，我们都会回复哦。
拜拜。
拜拜。